哎，
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一起能够彼此相爱，感谢你，因为你的爱，我们天南地北、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够在此彼此相连。呀，因为你爱的缘故，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呀，不是我们爱，乃是你先来爱我们，而且这个爱是直到永远。呀，胜过我们今天在世间的一切的情感、一切的爱情、一切的友情，因为这份爱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爱。主啊，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先爱了我们。主啊，这如此何等长阔高深的爱，我们何以面对呢？我们除了将自己生命的主权，就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上，我们不做别的，不做别的选择，我们选择的唯一就是你。谢谢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上。谢谢主，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周六的这个班呢，落后两堂课了。周二、周三，新西兰的那边的课呢，比我们这边先进了两堂课，所以我们要稍稍的赶一赶啊。那我想我们稍稍补一补课吧，那边已经上到护教神学的概论了，这边吧还差一个理性布道法的简易理性布道法，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上一次我们纽约短宣回来以后呢，那也有一些线上线下不少弟兄姐妹也来问我，就是怎么样像一个像我们大陆背景、国内的背景、理性主义、无神论、共产主义这些背景中成长出来的人去传福音呢？呀，那我也被问了蛮多次数的。那我想这个可能对大家也是很重要的。那我想，我曾经讲过了，但是我想可能今非昔比，今天听过的人也是很有限的了。换血换了好几波了，所以我今天就用一个比较好像谈话的方式，那这里边也会有人做笔记，也有录音录影，那我就用好像跟你对话的方式，来谈福音，但这里边就是一个理性，布道简易理性布道法吧，就给它称这个名字，好不好？好，那我们怎么样讲这个问题呢？一开始呢，可以这样子，假如说，张扬吧，我就拿你做一个对话的对象，好不好？让大家看看我们俩怎么样对话的。
好，
那我问你，你就要回答我这种对话型的这种，沟通式的，那我问你，你就假设你自己是一个在国内接受无神论，接受唯物论、共产主义这些思想的人，对圣经、对信仰几乎是完全不了解，或者略有所闻呀的这么一个角色来跟我对话。帮助弟兄姐妹知道怎么去谈这个问题，好不好？这样可以吗？
好，但愿我可以。
不行，我再说明了，好不好？好，首先第一个问题，张扬，请问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上帝、有神吗？你应该是不信的，你是无神论吧？你是唯物论，你是。对吧？你要扮演好你的角色才行，要不然没办法谈下去了，好不好？可以吗？
OK，No，
那你的答案是什么？
不相信。
不信。OK，那你的信仰光景和状态是怎样？那你的观点就是不信主嘛？你是不信这个世界有上帝，对吧？你是不相
对。
信的。哎，对。就是你代表我不信的，我代表信的，我们来进行理性上的对话，好不好？可以吗？因为
好。
这是你熟悉的语言嘛。好，那请问我来问你了，请问你怎么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上帝呢？
因为没有看见过。
那就是没有看见过，这就是不相信，对吧？这是你的依据，眼见为实嘛，耳听为虚嘛，对吧？
对。
这是你的思想。好，那请问你能看得见你这个世界上有一样东西叫做对父母的孝吗？
似乎
孝敬的孝。
看不见。
请问它有多高？请问它有多长？请问它有多宽？请问它有多重？你能看得见吗？你能测量得出来吗？因为你是理性主义嘛，你也看不见，对吧？好，这是第一个，理性主义，看不见的东西不能说不存在，对吧？好，那我们现在在逻辑分支上就有三个选言之。我说有神，你说没神，那我们谁来说服谁呢？你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能证明有没有神，我仿佛也证明不了是否有神，这是我们的困难。为什么呢？假如说你作为一个无神论者，要想证明这个世界上没有神。而你的理性工具又是以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顶多你也加上一些科学的工具、仪器和方式，那你仿佛要去到整个宇宙万物当中，每一个地方你都要去看过，你才能下这个结论说宇宙，这个宇宙没有神，宇宙内外都没有神，对不对？所以你就做不出这个结那你知道吗？在数学上的概率来算的话呢，那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神的概率，是比那个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的概率要小得多。大概有数学家算过一下，大概是10^-42到10^38分之一。就是说，分母呢是38个零到42个零，分子是一分之一这么多个概率。就如果要做一个决定，数学的模型来证明这世上没有神，那概率是很小的。但是如果说要想说明这个世上可能有神的概率呢，反倒很大，是一个50%的概率。你知道吗？就是 fifty 或者有神或者无神，因为它在一个豁然性，人面对的豁然性不知道，那它就有一个豁然性的可能有啊，所以它是一个50%的概率，概率是很大的，但是仍然没有办法证明。虽然有神论的这个概率数学模型比无神论的概率要高，但不代表你可以证明，对吧？好，那我们就。拿一张纸画一条线，在这边画上一个有神，在另外一边画上一个无神，两边的结论都无法用理性的方式去证明有神，这是结论。我们的开始就从这里开始对话，就是无论是有神论或是无神论，我们面对这个结论都是茫然无知，措手不及，然后。毫无工具测量的能力，好，这个你需要有一个基本的知道，好不好？但是你同时也要，我要向你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作为有神论的人，我们作为相信上帝的人，却不能证明有上帝，为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基督徒都没有能力证明有上帝呢？
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我们跟上帝之间的时空关系相差甚远。比如说，我们人世间在这个世界上所能经历到的时空，顶多就是长、宽、高，和加上时间，四维空间。 我们顶多能够经历四维空间。然而，即使是科学家在预测或者发现，也包括各样的猜想来看，宇宙间至少存在11维空间，懂的意思吧？11维空间，有一个电影，不知道你看了，在国内看了没有？叫做《
穿越，
穿越吧，我忘了，Interstellar，这个英文是 Interstellar，他呢讲一个，讲一个他在某一个时空看见女儿在他的书房，结果女儿又在书房看见书架上有个东西掉下来，但是他们之间没办法对话，有这么一个场景，就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呢？就是我们在四维空间，如果有一位存在，他在第5维以上的空间，那他看到我们，我们看不到他，记得吧？这个电影记得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想一下，上帝在一个我们触摸不到、感知不到的一个哪一维，其中某一维空间里边，他就看得到我们。我们看不到他。举个例子来讲，好像，比如说你跟蚂蚁的关系，蚂蚁当然它也是三维空间加上时间，但是呢，它基本上，除了飞蚂蚁以外，会飞的蚂蚁以外，它的蚂蚁就在一个所谓的二维空间上，在那里走，对吧？蚂蚁在这里走，几乎是一个平面的，但是我们是立体的，所以我们看蚂蚁呢，也貌似仿佛比它多一维空间，以至于它很难发现我们，我们却很容易的发现它，对吧？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吧？所以蚂蚁跟我们的关系，来比喻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为什么我们证明不了神，也如同蚂蚁证明不了我们，这个道理有一些接近和类似，说明一点，我们证明不了神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太渺小，不是因为神的不存在，乃是因为我们自己太渺小。OK，可以吗？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在因为我们的整个工具，我们的方法论是站在一个理性主义的方法，所以我们面对以理性为工具的这种方法论的基础上，无论你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都无法证明有神或者无神，公平吗？对不对？清楚吗？
清楚啊。
那如果是这样子，我们道路该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回两边各自有一个妥协，我也不坚持我的，你也不坚持你的。我不坚持一定有神，因为我证明不了嘛。你也不坚持一定无神，因为你也证明不了嘛。因为大家，我现在说的是从理性的角度看信仰，理性的角度证明不了上帝，理性的能力也不能证明没有上帝，所以我们只能从两边移到中间来，站在一个可能有神、可能没有神的逻辑选言之上来。开始一起往前走，可以吗
OK。
？OK，这是公平也合理嘛，对吧？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继续在这个豁然率的角度，这个豁然率其实也是一个逻辑的选言之的其中一种方式，而逻辑也成为理性主义一个最强的工具，亚里士多德给我们铺设的道路。我们可以开始往前走。走的第一个问题，或者第一扇门，就是可能有神，可能没神。这个世界就是两个选言之，对吧？从这里往前走。那因为你是无神论嘛，我是有神论嘛，那我先来讨论你的问题，就是说，假如这个世界上没有神，因为你理性主义的。探讨的方法论就是提出一个假说， 包括我们的元素周期表都是先提出假说，包括我们的物理学的许多定律，包括爱因斯坦，包括许许多多的，科学家，他都是提出一个理论，甚至提出一个假说，假如，这是可以的嘛，对吧？在理性主义的角度，Are you okay？Yeah, 一把扫把打在地上，我问一下师傅 ，Are you okay？ 他拿个扫把举起来，意思说扫把在，我就在，好。OK， 好，那我们继续往前走了，那我们就提出一个假说，假如这个世界上没有上帝。假如这个宇宙间没有神，那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是我们可以讨论的嘛 ？At least， 我们可以讨论这件事，对吧？好，那如果提出这个问题来说，那我们就开始要思考了。假如这个世界没有神，宇宙没有上帝，那对于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其实从终极关怀的意义的角度来看，人类是绝望的，没有盼望的，因为有一样东西会吞吃我们人生所有的意义，那就是死亡啊！因为人一出生就面对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绝望，每一个人都面对这个光景，每一个人都面对这样的现实。你可能丰功伟绩。你可能是赚尽了天下的权力，你可能当了终身制的皇帝，你可能做了秦始皇，做了汉武帝，但是最后不就死了吗？你说没关系啊，我还有后人纪念我呀，呀，起码还有人夸一夸我秦始皇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焚书坑儒，杀人如麻的丰功伟绩啊。那也有人骂我呀，就是人对我的评说永远是好坏参半，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那后来纪念我的人有一天也会毁灭的，这个地球不会永远存在的。那没关系，我们有伊隆马斯克呀，到火星上去啊，以后活在火星上，他说他是外星人啊，好。哪怕你去到火星，去到金星，去到太阳上好了，最后的结局也是毁灭。不要说一个地球，不要说一个火星、太阳，不要说一个银河系，就是整个宇宙也都会毁灭的。地球会毁灭，火星会毁灭，太阳系会毁灭，银河系会毁灭，整个宇宙都会毁灭。这是一个，大概率的常识，那除非我们不相信常识，那如果觉得常识都不能帮助我们的话，那你有自己的坚持，我也会尊重你。但是假如我们接受一个人会死，地球会毁灭，太阳系会毁灭，银球系会毁，妈咪帮我沾杯水，妈咪，点好。那整个宇宙万物都会毁灭的话，那换一句话讲，死亡就是必然的。如果死亡与毁灭是必然的话，那么人生所有的意义都会被死亡所吞吃。没问题吗？这是一个很理性上的分析，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感觉或者其他的逻辑没有，就完。我现在用的全然是理性主义的。一个论调，所以从理性的角度讲，假如我们接纳这个世界上没有神的话，那人类的命运是悲凉的、绝望的。无论我们今天争抢、闹腾的如何，最后我们的结局就是灭亡、毁灭、死亡。 没有任何的盼望。同意吗？
是，认同。
好，假如这个认同的话呢，那就是说在这个逻辑的选言之中，假如这个世界上没有上帝，没有神，没有永生，没有福音的话，那么人类的命运是绝望的，人类的命运命定是没有意义的。啊，换句话讲，就像我们在，就像我们在以前初中学数学的时候，在方根号里边出现了 i， 出现了负一，我们就会说在实数内，这个答案没有意义，对吧？没有，除非我们有一天可以发现 i， 发现就是根号里面可以出现复数，可以有两个根，有第二个选择，还有 another option， 其他的选择，那又另当别论。如果没有其他的选择，如果根号里面只有一个数字，只有一个一，只有零以上的眼睛观察，只有眼见的意义上，那人类是没有意义的，人类的命运是凄惨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为什么？就跟一件事情有关，就是这个宇宙，这个世界上没有上帝，没有神，没有创造，人世间都是偶然发生的，都是概率上不小心就产生了。假如真是这样子，那人类是没有盼望，同意吗？
同意。
同意。好，假如这一条路我们思考它是没有盼望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回到起初的出发点？我们讨论另外一个选言之：假如这个世界上有上帝，可以吗？我们一起来走，我很公平啊，我先走你的路啊。你的那个路走到最后走不通了，走到最后的死路一条啊，绝望啊，那还走下去干啥啊？别走了，你再怎么发现这个，再怎么发明那个，然后你在单位里边立了个功，提工资，发财，做好生意，等等一切，其实最后的结局，人类就是没有意义。所以我们不讨论它，我们来讨论第二个选言之。假如这个世界上有上帝、有神，那我们可以做一个这个讨论。当然，在这里讨论其实有很多的逻辑上的仔细的选言之，要谈很多东西谈。我今天是谈简易的，不是谈全雷打，不是谈详细的版本。详细版本呀，是我那时候写了本小册子。1994年的时候，我当时就用这个方法去传福音，那个版本比较多一点。现在我谈的是个简易的。好，有问题以后可以慢慢讨论。假如这个世界上是有上帝，那我也可以做这个假如嘛，这个讨论总可以吧？对不对？逻辑上可以提问题总可以嘛？那么假如这个世界上有上帝，而这个上帝呢，也如圣经里边所说的。神就是爱，那这里我承认我有一个 jumper，我有一个跳跃，那具体跳跃的详细东西以后我再讲。今天我谈简易版本，就从这里一直跳到 Bible 的上帝了。就说假如这个世界上有上帝，或者说假如这个世界上的上帝就是圣经里边所说的上帝的话，那会不会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说。因为这个上帝爱我，他是不是有一个可能性来找我呢？
是
这
的，
个也不难理解嘛。你爸爸爱你妈妈，那当你去找你妈妈去了嘛？你妈妈爱你爸爸，妈妈回去找爸爸嘛。假如上帝是爱我的，他就有可能来找我。为什么？因为相爱嘛。至少他爱我，或者说有了孩子。我会不会去找我的孩子呢？我生了孩子，可能被人给抱走了，被人狸猫换太子给换掉了。那我一辈子都会想念我的孩子。我也不相信我生的怎么是一只狸猫呢？一定是个人嘛。 是个大胖小子嘛，这个父母一定会去，会去找自己生的孩子。你看《浪子回头》的故事，浪子很决绝、很绝情，离爸爸而去。爸爸每天还在大路口看着远方的路，有没有儿子回城的脚步？对不对？因为爱嘛。所以这个道理也是一样。假如这个世界上有上帝，假如这个世界上的上帝是爱我的，那他就有可能来找我。同意啊？好，
同
假
意。
如你同意这一点的话，很好办了。假如我们同意这一位爱我的上帝会来找我，会来找人，那么就有一个可能，那么就有一个可能性，这个上帝他会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一个曾经上帝来找过人类的痕迹，同不同意啊？
嗯，应该会吧，同意。
起码是个可能性，我没说一定呢。我说他如果爱我，他会来找我；如果他曾经来找过我，那他就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这个是应该讲得通的道理嘛，对不对？可能嘛，对吧？好，那么如果这个可能成立的话呢，那我就有一件事情可以做了。做什么呢？我就打开人类的历史画册，一页一页的往回翻，看一看，在人类的历史上有没有一件事情发生，这件事就是上帝曾经来找过人，对吧？这件事我们可以做。好了，那么我就给你介绍我的经验了。当我去回头去找的时候呢，我发现的的确确。上帝留下了找人的痕迹，而最明显的痕迹就被记载在圣经中。圣经就是一部神来找人的记载，从创造、从拯救、从审判三个方面留下了足足够够、丰丰盛盛的痕迹，或者说是证据呀。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去发现，原来神的确来找过人那当然，那你可能会，我先问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停一下，有没有想到什么问题？
我觉得您
就
说
是。
的很有道理呀。
那我就把这个问题公开一下，给我们的门训同学们看看，你有没有可以在这里稍稍停留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的？有没有？看看我这对话簿上我有谁要问呢？
有两位举手了，牧师。
我看一下，一个是何昭是吧？何昭，你要问问题吗？还有那个 Sarah 也问问题，那你先说吧，何总。何昭是不是啊？你举了手了？你要不要出来啊？哎，何昭，你说。何昭，你没有声音啊？
不是，对，我现在的，也是 Sarah 先举手
Sarah 举手，
，Sarah 先举手，
Sarah 先来说。Sarah，你出来，你先，
不要
我们。
紧，无所谓的，何昭先说吧，可能我和他的问题差不多。
好，那何昭你说。
不是，就是我在听这个布道法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本身能跟我们这样子对话的人，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基本很少很少能够遇到，因为他可能在刚开始就用情绪去回应你了，这种已经是极度理性了，像那个亚里士多德这种、柏拉图这种， 他纯粹跟你讨论思想的这种人，现在这个社会我觉得很少很少能够见到了。这是第一个。但当然就是说，对我们现在在这里听课的门训的同学来说，这个是意义是很大的，就帮助我们梳理了这种，其实对我们自己的造就是非常大。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对，也是个分想法。就第二个就是说，关于人无神论的这个意义，他很多人他就赋予了我们生命的意义，哪怕我们会死，我们死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的死是为了后代腾出空间嘛。他们认为这种就是一个意义，然后就说他们没有完全没有意义，那就是说这个结论可能会遭受到一些别人的反驳。他说你凭什么说这个事没有意义呢？然后讲到那个第二个分支的时候，就是有神的时候，有神的时候，就是说讲到那个神可能在高维空间，这种可能因为现在这种媒体上的这种很多其他的宗教也把这种高维空间拿出来说，就是大家搞就很玄嘛，所以当我们说这种高维空间的时候，可能就会被别人觉得有这种比较虚幻的这种嫌疑嘛，他们可能会一笑了之。然后讲到蚂蚁，说蚂蚁，就是发现不了我们，或者我们发现蚂蚁，他们也有可能就会，你怎么知道？蚂蚁发现不了我们，可能它就能发现到我们，它的触觉可能就会感受到我们，发现到我们。这就是个三个问题吧，就是要讨论的。
何超，你说的对的，就是，如今心里边不浮躁，还安静，愿意理性的讨论问题的人，这个数量在这个世界中是很少的，不多的。你说的是对的，非常非常少，这是对的。第二，就是如果说一个人对死亡，他只有两个选择。就是他如果不选择生，他对死亡拥抱的话呢，他第一是无知，他是不知道生命除了死亡以后还有别的选择，所以他才会把死亡当做他的意义。但是人一旦知道自己是有一个，其实有一个生的选择，在圣经当中充满了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将生死陈明在你的面前，你要去做选。”则这是上帝给人的启示，所以没有神的启示呢，人是没有一个生的选择的可能性。换句话讲呢，人对死亡的选择是无奈，是无知，那以致产生一个加个引号的无惧，不怕死，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过了20年又是一条好汉。这样的话，我们听得很多。但是这个顶多是鼓气。我记得我当年在战场上打仗的时候，冲锋之前，我的战友都是这么说的：“嗨，哥们儿，死了2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呐！”啊，哗就冲了，就冲上去。但是很快几秒钟他就死了，被一个炮弹呐，一个重机枪啊，或者一个冷枪就给打死了。大多数人死的，都是我连名字都忘了，就他们叫什么？大多数我除了记得几个以外，大多数都没无人纪念。所以死亡在生命的本身来讲，它是没有意义的呀。当然，话讲回来，何章，如果有人他坚持要把死亡作为他人生意义的选择，那就不要跟他谈了。好，那尊重你吧，谢谢你，谢谢你告诉我你喜欢拥抱死亡，那我就尊重你呗。 然后我所谈的这个问题，我所谈话的对象是对那些对生命仍有眷恋、对生命的意义仍有追求的那些人。呀，坦率讲，福音是本是神的大能，但其实并不是要救所有的人，乃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一部分人数量是很少的，不多的，因为耶稣说，天国是窄路，去的人也很少，所以你是不是一个被上帝所拣选的人，我真的不知道。我今天也是来投石问路的。如果你不是，你的选择，你的拣选不在基督里，是在撒旦里，那我就尊重你去跟着撒旦走呗。我是找那些被基督拣选的。愿意得永生的人，我是跟那些人说话的。那如果你跟我讲，你说，哎呀，牧师，我跟你谈的东西啊，我们风马牛不相及。你是谈跟生命永生有关的事情，我呢，我喜欢死亡，我喜欢拥抱永远的死亡，并且我就喜欢跟撒旦在一起。那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有点像我爸爸当年第一次听我传福音的时候，他就问我，他说，儿子啊，请问去天国的人多还是去地狱的人多？我就告诉他，我说按照耶稣说吧，天国是窄路，去的人少，去地狱的人数比较多。然后我爸爸第一个回应怎么跟我讲？那我就和广大的漏斗认命站在一起，去地狱去。你看他的整个思维模式是共产主义的，是无神论的，是唯物论的，随大流的，只要那里人多，他就要去，因为去地狱的人多，他要选择死亡。那是92年，我跟他讲，5年以后他变了，5年以后他说，看来死亡不好玩，现在病痛都每天折磨我都不好玩，死亡我不要，能不能把你所信的耶稣基督向我介绍一下？我想选择你所信的那个上帝。5年以后他变了，换句话讲，他如果不变。我也没有办法呀，我就讲完一次以后，我不再讲了。我就跟我父亲讲，我说：“爸爸，你知道吗？我绝无勉强你们这些老布尔什维克、老共产党人，要坚决选择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却是通向死亡之路的这条路。我尊重你们，但是不是我选的道路？我的道路是选择，回天家，信耶稣得永生。”呀，所以当你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呢，其实你就知道一个信号和章，这个人没有准备好，或者不是上帝所拣选的，或者神的时间还没有到，以后再谈，放一放，不要急，不要急于马上就让人信耶稣，不要做这个假设，也不要把布道法当做是一个魔术师的魔法。没有的，我们就是坦然无惧的分享我们的生命，告诉他，我因着自己生命的见证，有一个这样的可能性。请问朋友，你愿意做这个选择吗？而已，合照。好，我们让那个，
对吧？
我们让三。
哎，后我下工以后，我大概那么就去那里。
挨打，我听见 Andes，Andes 那个听了没？他说要到 USR 被水给没？Andes，武当国的没带。Hello，Hello，Andes。他不在了，走了是吧？算了，好，那个
牧师，那个 Hugo 来了，我要问一下他。安德斯说：“我们家里面有感冒的，要问一下他。如果他不介意，他就进来。对，牧师，不好意思，我要排队。是说了先讲，好，我等一等。
现在让 Sarah 讲，你等一等吧，我们排的队。Sarah，你先说。Sarah。
因为你。就是星期三的，就是我已经听过2遍了。星期三的这个就讨论这个问题，我
我
有
说你出来讲，见面讲，要你人呐。 好久不见，都想念你了，快点出来。
好，好，就是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刚才的这个一个假设是，假如世界上没有神，结论就是人类的结局是灭亡，人类的命定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一个命题，对不对？是，那么就是。对，这一个前提，然后导致这个结论。那么现在我们想要做，我们能做的就是，比如说有逻辑去证明或者推翻，对不对？那么你直接就跳到了，就是这个，就是我想知道这，因为和如果和对象是无神论者。也有逻辑这个概念的，怎么从这一个前提跳到结论？你怎么去就是证明这是，就是是正确的，不是，首先不是伪命题，第二也就是这个结论是从前提推出来的，而并不是推翻它的。明白我意思吗？
我懂呀。
对，因为对方如果知道前提是有这个概念的逻辑概念，那我这如果我这么一直接说的话，他说因为你们是基督徒，所以你是这么直接就结论就出来了，很顺理成章。我中间就是还缺了一些，就是比如说他说说服我的一些，好像就中间缺了一些。我想知道一下如何比较丰满的把这个前提到结论去证明，而不是推，就是推翻，因为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推翻是，而是证明。
好的 ，Sarah， 我首先要给你把整个脸给我看，别单单给我看嘴巴。
对不起，因为我觉得就得手举着了。长的可不可以？
Okay，
另一种
桌上
啊，对，这样了，
这样对话，你给我看个嘴巴，那我也这样子
的，我横放了啊，
我这样，以后我就这样的，你看 ，Sarah， 你看，你看到我嘴巴，
哦，对不起，我现在搁就是放正确，
你认真听我讲下面的话 ，Sarah，首先。我在前面讲了，无论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关于上帝的事情是无法证明
的。对，我都同意的，这很严谨的下来了。
所以我不强调去证明任何东西，我只是用你的方法提出一些问题供你参考而已。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尝试找一个机会也观察一下上帝的恩典之手有没有在你的身上，你得救的时候是不是满足了，你是否到了这个要接受上帝得永生的这个机会，到不到这个时间点，如果没有到，我不勉强的。所以首先这个立论不要用证明这两个字，一旦用证明就会落到他的陷阱里边去了。我不证明，我证明不了，我非常卑微，我非常有限，我不去证明，我只是提几个问题供你参考。所以我这个今天我讲的是简易理性布道法，不是全备的。全备的逻辑悖论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来讲，假如这个世界上有神，好，就算是有神好了，哪怕是我能够认同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个灵界的存在，有一个上帝的存在，有一个所谓称之为神的存在，那是哪一位呢？是佛教的神吗？穆斯林的神吗？还是印度教的神？还是希腊的诸神？还是全世界这么多神，凭什么就讲是你基督教圣经的耶稣？
这一点可以用第二点呢，可以第二点，你讲的不错啊，你对啊，就第二点可以，就是已经到了世界有一个神， 那么因为如果相爱的人都会去互相寻找的，神会来找我们，这然后我们圣经里面看，这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解释的很通，就是如何来解释这个世界上没有神的前提结论，就直接是到达就是灭亡或没有意义。有点像刚才就是何昭所讨论的，我没说到死，就是这个灭亡和没有意义和如何和这个世界上没有神联系起来，因为这是圣经里面提到，我们基督徒肯定是确信的，不确信也不要再信基督教了，所以肯定是圣经里提到的，但是世界是就其他外面的这资料上面是很难去。
不会啊，其实 Sarah 你想一想，我现在讲的都不是圣经，我现在讲的都不是宗教，跟宗教没有任何的关系，就是人类的命运，死亡是必然的呀，你信不信上帝的人你都得面对死亡啊，
对
不对？ 死亡会吞吃人类的所有意义，这也是一个常识啊，你不能不承认的，对不对？当然何昭讲的就有一点过了，他就是要拥抱死亡，他就是要把死亡做的生命的意义，那是 那你只能尊重他，你没有别的话讲，但他没有否定死亡啊，对不对？所以我现在讲的我完全不是信仰，完全不是圣经，跟圣经没有半点关系，我现在就是讲这个世界这个
不存在人是两，对对对，我知道了，这样说对了，不可以。
跟信仰我没有谈，我到目前为止一点圣经都没有讲，我现在讲的纯理性，完全是柏拉图，完全是亚里士多德，完全讲的是希腊的哲学和逻辑，完全没有讲信仰。难道你不承认这世上有死亡吗？每人一出生就面对死亡，从妈妈肚子一出来朝着死亡门走去了，你能找出一个不需要死亡的人吗？找不到嘛，人死了以后意义也就不见了嘛。那你说好，那我地球没有意义了，我到火星去，火星也会死啊，那我到太阳去，我说你还没去你就被 烧死了，整个太阳系银河系整个宇宙都会死亡的，所以死亡是一个必然的结局，这是 理性主义的东西啊。我现在讲的不是信仰啊，信仰不说死亡的，信仰 说永生的，只有理主义的人才讲死亡嘛，他们能够讨论的 结局就是死亡啊，他们所有的东西不得不面对死亡，那面对死亡他要说他拥抱死亡就是他的意义，那这个是我们知道的嘛。理性主义最后就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那最后主义也死了呀，共产主义也得死亡啊，所以他忘了这个了，我要为秦始皇奋斗终生，结果秦始皇死了，你为谁？你所为之奋斗终生的所有东西最终的结局就是一个字，死。这是理性主义的结论，不是我的，
对，
这是他们的结论。对，
没问题的。
我
对对对，我刚才没
说。我只是站在他的结论去重复和重申他所下的结论，不是我下的，他下的结论。我只是说，当你下这个结论的时候，其实你是自相矛盾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所下的这个结论，死亡在吞吃着你同时又生生的人生的意义。
对，所以就是我转不过来了。我明白了。
这不是我。这是理性主义说的。我只是指出它的自相矛盾而已。你因为理性主义人很喜欢讲它的意义啊。哇，我人生很有意义啊。我制造多少产能啊。我那个国民生产总值现在要每年要达到八呀，我保八呀，现在不保八了，保二啊，对不对？二不行的话，保0.2啊，反正他总要保一个目标，而且我现在是 动态清零不放松啊，现在也放了，就是你所提的所有的理性啊、标准啊、目标，最后发现都是空的，啊，最后都会落空，都没有意义嘛，就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上帝的世界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会死啊，人生最关键，所有的我们声称的意义都被你自己所强调的那死亡所吞吃了，这是我讲出来的东西。就是说 你说你人生有意义吗？哦，我听到了，这个耳朵听人生很有意义哦，那么你这个耳朵听到这个意义被你这个耳朵听到的死亡吞吃了，这是你说的，我只是指出这个现实，我没有反对你，我也没有支持你，我只是指出你所提出的意义被你所提出的死亡吞吃了，那他不得不承认也不得不同意啊。那刚才何昭说的是他就是以死亡为意义，那你没有办法，一个拥抱死亡的人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
你看那个耶稣的 门徒犹大，他面对的悔改是一个机会啊，他不要，他要选择死亡，那你有什么办法呢？哪怕是做了耶和华所高立的君王，扫罗王，他也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面子下不来啊，最后被树，他自己把自己杀了，他这个死亡，他自己把自己杀，我老是把这个他跟另外一个人给记错了。不是
亚撒
另外一个人，
亚
撒龙，对，亚撒龙，我总是把他们父子俩给混为一谈，那反正最后自己把自己给杀了，这个人就是也是有机会，但是他不选择，包括使徒行传的亚拿尼亚，他本来奉献金钱多美的一件事，为什么要欺哄圣灵呢？但他拥抱死亡啊。他说我他在 神面前说谎啊，欺蒙圣灵啊，欺骗教会啊，那最后上帝就让他倒地破腹而死，他妻子也马上死了，他为什么他要选择死亡呢？这个问题是每天都发生在人世间，在武汉啊，在北京啊，在广州啊，因为风控的缘故，多少人从15楼25楼上面一头摘下来啊，被封了太长时间了不活了，所以是白纸革命这么来的嘛，都大家受不了了，憋得太久了，人家不得不选择死亡。但是你把镜头推回到原始点去，原点中去，给他有生命的选择，请问他会选择死亡吗？不会嘛。我这么讲也是一个常识性的理性分析，没有讲信仰。
明白了。另外
完全没有讲。
我这个问题你解释的很好，我没有问题，是我自己没看清楚，是我自己搞混了，要去证明，我以为要去证明，其实不要，只是个选言，这个选项会发生这一件现象，你只是提出是没有神会发生这个现象，就是死亡，对不对？不证明，因为你开始已经说了，我们都没法证明。对，我把他逻辑搞混了，我们没有办法，因为不管信神的不信神都没有办法证明，只是逻辑的选项，对不对？另外牧师在新西兰里面你提到的一个物，比如说百分之多少，大部分50%吧，有一个数字我没记下来的物理学家是信神的，这数据出处我可以知道一下吗？因为这数据很重要。
你在 Google 上一讲就是无神论的概率它会出来的，就不信神相信世上没有神的概率它会出来，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 你可以去那个有一个神学院叫做穆迪神学院，穆迪神学院，他制作了一系列的很多，我这一讲又是30年前我看的东西了，就是 录影带，专门是布道的传福音的录影带。有一个牧师，应该就是穆迪，我忘了他叫什么 名字了。他在这一套福音布道节目当中，这个结论是他讲的。那我有一次上网很早了查的时候，查到这个资料，我到时候查一查给你吧，好吧？
因为这个数据是很可以，就是很。就是可以证明，对不起，我又用证明了，就是可以，就比较有说服力。
你Sarah， 你记住一点，你传福音，你只是对那些上帝的时候满足了，他的心也准备好了，那些人去说话，如果没有准备好，你说什么没有用的。
对对对，
没有用。
这我。就是我不需要强求的，是肯定是时间准备好，而且是被拣选的人，否则他跟你搞了半天，你再怎么，就是因为我说数据，我怕万一没有，就是我这数据是人家一查查的和我的数据是不一样的，接下来我所说的他们就不相信，所以我想要知道就是。
也没有关系，就是 Lasera， 你记住这些问题呢，你倒是往我身上推就好了，你不要担这个责任。即使错了，哦，那错了没关系，我们继续谈。那你的数字多少？我向你学习，没有关系，不要被这个东西所控制，没有关系。我们也是学习者嘛，我们也是在这里探索的人，本身我们都很有限，所以不要被这些小数字。反倒把你捆绑和控制，那就不划算。哎呀，这个猫好可爱啊！
他就喜欢这样。所以如果没有数据，没有出处，我就不提。我就是这意思，没有关系。就是因为也不是最。
对你到 Google 可以找得到，现在很多的内容，到时候我也找一找，帮你找这个这样的资料很多了。
就知道好像很有说服力的。
就不要我们自己首先不要被这些东西所牵绊，它不是证明上帝嘛，也不是证明我们的信仰是启示来的，相信来的。
对不起，我还
你不要陷在那个里边去。好的，
好，
那我们好的，我看下一位是世博。
好，牧师，好，
哎，说，
对，因为我这已经过了12点了，我都准备睡觉了，所以我就短暂的说一下我的问题。
好，
就是那个，我就先说问题之前。我就想就发表一下我的意见，就是我感觉就是就是强调那些物理学家信不信神，这不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论调。就是那些我感觉那些物理学家他并不能证明什么，就是在我看来就这个调查本身并不是一个很让我说服的一个或者很让我能接受的一种数据来表明，就是为什么物理学家信神了就证明神是对的呢？难道那些农民就是他们信神就证明神是错的吗？就是他把人主动去分级，就感觉就要我们只能跟随社会精英的那个选择走，而他们选择是对的，我们又拿物理学家或者拿那个社会精英说啊，你看他们都信神，所以说神是对，神是真的，神是对的。我刚开始可能还比较吃这一套，但是我现在我就想想，我就感觉这好像对我来说并没有说明不了太多什么。所以说我感觉可能物理学家也可能是错的，所以说就是他们这个比例多和少，我感觉这个本身在我看来可能并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只要我们自己真心相信神就够了。我这是第一个，就是刚才回答那个前一个姊妹，就是发表一下这个看法。对，因为我感觉有很多人他很喜欢通过这个来，就是你看这些人相信，所以说我也去相信他们说的是对的，所以说我就去 follow。对，还有那个就回归主题，就是牧师讲的那个，其实我特别赞同牧师说的这些东西，我非常赞同。就是我对那个死亡思考了很长时间了，我特别赞同牧师说的，真的是，如果是没有神的话，人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 都是我特别赞同的，我是特别啊，就是牧师说的，我是特别特别赞同的。就是当你如果这个死亡是不能被解决的，真的是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无论是什么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死亡一旦终结了之后，什么都没有意义。但是，就是如果我们从逻辑的角度来思考，我就感觉就是去布道，就是给别人传福音也好，布道也好，我就感觉中间就有一个难以跨越的一个线。就是你从不信到信，这是一个非常难以跨越的线，你是怎么讲也讲不明白的。如果你按照理性的来讲，他们就说我承认你说的是对的，是吧，你说的是死亡真的是一切的终点，没有是没有意义的，这特别悲观，就像人的道德沦丧啊，因为就是一切事情坏糟糕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但是这不是说神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事情虽然很差很不好，但是它不能，它只是那可能这样差不好就是人类的终结，人类只有这一种终结。他们那些无神论者就是说不管多差多不好，但是我们人生只有这一条路，我们不能因为他的差他的不好，我们感官的去选择一个说啊既然他这么差，那我就选一个好一点的路去走，然后就选择了信神的这条路。我感觉这过渡不到那个事儿，他只是感官的说我接受不了这样不好没有意义。所以说我去选择一个信神的路，我感觉中间缺失了好多东西，就缺失了就是基督教说你这个信这个东西，这个要是解决不了的话，我感觉这个中间是过渡不到过去的。但那些如果那些就是那种无神论者或者纯理性主义者，他们是说服不了的，他们虽然是就是没有神是很糟糕的，但是并不能证明说一定有神的，或者是有神是好的，也是这肯定是可以证明的。但是中间缺失了特别重要的一环，就是我们感官上，我们是通过人的感官或者人的一厢情愿选择了这个，说这样不好，那样好，说这样没意义，那样有意义，这样是糟糕的，是糟糕透顶的，没有意义，悲惨的，那样是好的，有意义的。我们是一种从我们的角度来出发选，自己选择了这个，然后才从无神论扩张到有神论。我感觉，在我看来就是。真的是需要有神来帮助你，你才可以跨过这个门槛，要不然真的是我感觉普通人就光凭理性的话他是无法跨越这个门槛的，他会卡在这个地方了。对对对，我就想听牧师怎么来，就是因为我刚开始也是这个纠结了好长时间，对，但是牧师讲的时候我好像没有 get 到就纠结的那个地方，所以说我想听听牧师的看法啊，谢谢牧师。
三个问题我一一来啊。第一是关于社会精英的问题，世伯你讲的对的，在整个逻辑立论上讲这一句话真是有一点牵强，但是呢你也站在一个另 another side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世伯，就是这里边有两个因素，第一是布道者的有限，第二呢是慕道者的有限，你把这两个因素考虑进去呢，这个用社会精英学的角度来说事呢，它也有它的存在的道理呀。尼采的这个存在即合理也在这里也可以说上点话了。什么意思呢？你想一想嘛，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罢，在这个世界上所活的人其实都蛮虚荣的，都蛮要什么呢？蛮要好处的。大多数信徒刚开始的时候，可能都容易把信仰当作好像拜菩萨那么的现实主义。哇，信了耶稣以后，我的家庭就和满啦。我信了耶稣以后，可能我就发财啦。信了耶稣以后，我全家就蒙福啦，蒙福每人摸一摸那个金元宝啊。现在过年还有人搞这很平常啊。昨天我看了一个录影带，就在本地的老人中心，一个基督徒带着一群人跑去那里要载歌载舞，最后拿了个金元宝过去给当地的老头老太太摸一摸，发财发财呀。所以你要知道，慕道者慕道友或者福音朋友在刚刚来接触福音的时候呢，他都有一个不那么精确不那么准确也不太那么纯粹的一个加个引号的信仰动机在这里，在拦阻的他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批判这个信仰动机，一个不纯粹的动机，另外一个呢 与其如此，不如借力打力，借的他这个不纯粹的动机，把他带到基督里边来，让他在主里边有一天慢慢成长的，成熟了，像你一样，你也从当年可能也有这个想法，现在你慢慢慢慢对主的认识多了，你也撇弃了这个社会精英之说、物理学家之说，或者说是全世界，你看也听过吧，全世界凡是发达的国家都是基督教的国家，这个话也是有问题的。要为什么发达国家就是信耶稣，那不发达国家怎么办呢？这个也逻辑上的也是不成立的。但是这个可以，其实我那么多年不说话，我也甚至接纳一部分的原因，因为的确很多福音朋友呢，慕道友呢，他也的确吃这套，他也的确停留在这个阶段。那与其你现在批判他否定他，不如借的这个平台把他跳过去，拉到信仰的里边，让他在基督里边慢慢的成长，像你一样。这是第一点，我讲完了。关于社会基因学，就是我尽量不这么讲，你也尽量不这么讲，但是听到别人这么讲的时候，心领神会笑一下就过去就好了。没有人是完美的，只要能够把人带到基督里来，要自己不去犯那个低级错误。有人犯的时候呢，那就怜悯吧，他反正他又不是敌基督，又不是反对基督的，他用了一个不那么完美的方法把人带到基督面前来，好好去帮这个人就好了。这个是比较成熟的看法。第二，就关于死亡的意义，那这个不用讲了，你跟我的认同是一样的，就是死亡吞噬了所有的人的人生的意义，这个不讲了。第二点，有一条界限不容易跨越，就是从不信到信的这一个鸿沟，这个界限，以及是不能够拿因为不好所以选择一个好的来作为一个逻辑上的选言之的必然，这个我同意你说的话。所以你要特别小心留意，我在表达的时候我从来不用逻辑上的必然律去表达我任何的观点，我都是用豁然律的。你看 我说你当你坚持这世上一定没有神的时候，你找不到出路，对不对？那我坚持一定有神的时候，我也说服不了你啊，我也证明不了啊。所以我把我自己放在跟你同样的无奈有限的位置上，所以我们共同，其实我就在尝试找一个从异到同的中间一条道路。我们都强调自己的不同，那就没有对话了嘛。但如果说我们可能中间还有一条可以共同走的道路啊，就是我们来到一个可能有神可能没神的道路上，做一些尝试，做一些提问呗，是不？留意牧师在探讨这个问题时，我都是问号，我都是可能啊，我们不妨可以看一看呢、或许这么走能看到一些东西啊。我从不用必然性的，因为没有讲信仰，到目前为止完全都是理性，完全都是柏拉图，完全都是亚里士多德，我根本没有讲的圣经，没有讲的信仰。但是当我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不能用必然律，我只能用豁然律，我只能提问题。我说假如有神的话，就有可能他是爱我的，我没有说一定啊，这个神也可能是一个恨我的神啊，这个神可能是个邪恶的神啊。对神是什么样我们不了解，关于上帝的选择，全世界有5000多种宗教，我做哪个选择，对不对？我没有那么多的经历，好吧？那我们能不能够今天不妨就按照全世界这个比较显而易见的，比如说圣经啊、基督教啊，这个好像摆在我们面前，叫我们想推诿也推诿不了，我们就不妨拿它做例子呗，那也是一个选言之，也是个豁然律。假如我说的都是假如，就是我讲这个说假如或者的时候，用豁然律去表达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尝试在不要挑起无神论者或者是逻辑学者的豁然律和必然律之间相矛盾的这个牢笼捆绑与控制，不要让它因小失大，就是在这里用一个豁然律的表达过去就好了。不要去跟他讲一定讲不通的嘛，谁说一定啊？ 谁说人类的不好的命运就一定有个好的结局？不一定的。我说既然不好了，我们来探讨一下有没有一个好的可能性呢？啊，这么讲就比较容易让他那个障碍能够移除。我们现在又不是搞证明，又不是搞推理，又不是搞逻辑，我们尝试把它带到信仰中来。但是进到信仰中来之前，我们需要有一些理性工具、逻辑工具的运用，而尽量不要产生张力和矛盾。好，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你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其他你应该不是问题了。我并没有因为人类死亡的结局不好，所以被迫不得不去杜撰一个好的来自我安慰，来自己安慰自己的绝望的心灵，不是这样子。我先用理性的方法探讨了关于没有上帝的结局，我们发现是绝望的，没有出路的。那我们现在不妨来讨论另外一个逻辑上的选言之呗。这个选言之就是假如有上帝，说的都是假然的，假如啊，假如有上帝，而又假如这个上帝恰恰就是圣经所说的上帝。而这里跟我有关系的就是圣经里所说的上帝是一个爱我的上帝。我都说有这个可能性嘛，不是必然。假如这个可能性是存在，那么就有一个可能性，这个上帝会来找我们，也是可能啊，对不对？当我去按照这个可能性继续往前搜寻的时候，我们也提了一个另外一个现实的可能性，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可能性来到人世间，去到人类的历史的画册翻一番，有没有上帝而还真的找过人类的这种记载，这种痕迹呢？假如真找过，他应该留下让我看得见的痕迹。为什么？他爱我嘛，对不对？我们在两父子在沙漠上走失方向了，那这个父亲一定会留下一些痕迹告诉儿子，嘿，儿子，你看到这个东西你就知道我在哪里了，我之前跟你谈过话的，或者我给你这个信号就留下了一个你能找得到我的道路。所以耶稣就在做这个事嘛，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在圣经里面一直在给我们这些属于他的儿女来回到天家的一个痕迹，一个就是路标、道路、真理、方向、生命。耶稣就是在做这件事。那我们来看看有没有这件事的可能性呢？我们一翻圣经，你不可回避啊，它恰恰就是一个因为上帝爱人而来寻找人类、来启示人类的那个证据，就是圣经了。圣经留下的恰恰是这个。当一个人呢，师伯，当一个人不是太抵挡，当一个人不是太抗拒，或者说他的时间满足的时候，当你话讲到这，他是一般是会 OK 的，会过这关的，已经帮他把大部分的逻辑理性的障碍给排除了，或者是放下了，排除不可能了，就是放下了。他心里边有一个圣灵给他的强烈的感动愿望，是因为圣灵和他的心同证，他是属于上帝的儿女。这个时候，那我们这些布道的小小的小配角、小仆人、小使女，在与圣灵同工的时候，就有可能把他从不信上帝的死亡当中给拉回来。我们的任务是做这个嘛，救人一命啊，就是拉过来，把他拉到生命当中来。那有一些人就可以这么被拉过来，而我服侍30年当中，这样子被拉的人不计其数呀。那特别在我的经验当中，特别是我们国内成长的朋友，慕道友、福音朋友比较多的，容易就是因为这样的谈论他就信了上帝了。那其他背景的不用这么谈，香港啊、台湾啊、马来西亚、海外的那些华人，其实不需要这么样谈。那当然不同的国家，埃及人啊、印度人啊、非洲人啊、马里人，方法都不一样。他们的方法你得讲他们的历史，讲他们的文化， 讲他们国家的 名声，然后告诉他 有上帝，他们就会 选择。所以每一个情况都不一样。像这种情况呢，你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呢，你千万记住不要用逻辑上的必然性去做一个这样的宣告，他当然不服气嘛。当然如果说他的表达非常反对的很强烈，那说明他的时候也不到，那就简单的就结束就好了。就是布道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布道当作魔术棒，好像 一讲他就会通。往往我们只是很卑微的角色，一个配角，就是看看上帝有没有救这个人，有救这个人我们就做一个助产士，帮助他从上帝那里生下来就好，好吧，师伯。
好的，谢谢牧师。对，谢谢牧师。
感谢。下面是艾达还是我记得还有一个涛杰吧，好像举了手了。如果涛杰不出来就艾达。涛杰你在不在？
来是想问的，但是我感觉好像似乎又是听明白了。我想把我刚才的问题再提出一下吧。
好，那你说。
就是刚才牧师你所讲的，人的死亡，因为有死亡，所以呢，人生是没有意义的。这个呢，我是完全接受的。然后呢，我身边呢有一些同事以及身边的朋友，他们并不拒绝死亡，他们也是面对死亡，但是他们把人生的意义归结于就是活在当下，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让自己做自己满足的事情，他们觉得这是他们人生的意义。他们也没有说高大的要满足组织给他们制定的时候，比如说某个意义啊、价值啊，他们比如说就是他们就是满足自己吃的、喝的、用的、玩的以这个为自己的人生导向。然后呢，他们也坦然的去面对死亡，就是这样子。他们因为觉得死亡死了以后就是什么都没有了，一了百了了，所以他们就认为就是要活在当下，这才是他们人生的意义。那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跟他们这一类的人去传讲去说，这是就是我刚才所思考的一些问题。
好的呀，涛姐，你知道吗，就是你所说的这一类的人呢，他有双重性。第一重性呢属于后现代的类型，甚至也包括了超级后现代的时代，因为今天的世代已经甚至过了后现代了，已经进入到一个超级后现代或者末世后现代或者简单的后后现代的一个时代里面。就是它后现代就是一个没有绝对，只有相对，也包括你说的活在当下，活在当下，然后只求此时此刻感官上或者说是方方面面的享乐主义吧。这个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人的一个持守和坚持。但是到了超级后现代呢，那除了一个活在当下以外呢，还活在当下的不确定。其实你看看这一次白纸革命所出来的孩子都是小孩子啊，都是20岁左右的孩子，拿着 白纸那个孩子 喊出让共产党习近平下台，那个孩子好年轻的，那孩子我看了看他们，哇，我是这么年轻。那我想想他们，我也在想他们的整个哲学逻辑思维的根基是什么呢？其实他们就是在一个当下的不确定。他后来分享说，我也没有想喊共产党习近平下台，我只是喊了一个共产党他们所下台的，我说习近平他们下台的，我觉得挺好玩，我就多喊几声吧。他跟他的朋友分享的时候是这么一个调调，他也不是有一个远大的理想，有一个什么什么境外势力的什么组织安排给他的安排任务，不是这样的人。就这一批孩子，这一批年轻人，他们是一个超级后现代的产物， 只是带领我们中国现在目前这个国家人是还仍然活在一个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中，所以仍然活在一个现代主义就仍然还有一个绝对性，就是你不要定一尊呐、啊，你不要说我呀，不可妄议中央，这东西属于现代主义，近代现代之间，大概1500年到2000年之间，或者到80年代上世纪八这个之间的时候呢，我觉得是比较多的是这种观念，然后特别是到二战以后吧，达到顶峰了。二战以后，整个世界的现代主义达到顶，特别是美国的，20年代、30年代、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这60年是全世界现代主义达到顶峰，最后走向衰亡的一个时代。到80年代就马上进入后现代了，呀，那在我们这一代人吧，我跟那位一尊也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就是在我们从小长到大的，你像我从小长到就是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什么意思？他是伟大的，他是正确的，他是光荣的，唯除他以外其他都没有正确的，不许说他。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把一张报纸放在玻璃上挡太阳，哎，想不到那个报纸上有毛主席的像，我遮太阳说那个报纸倒过来了，结果军区保卫处的人就跑来我们家，他你们家发现了有反革命现象，什么反革命现象我们都不知道，他就直接到我的卧室里边去，从窗户上那个报纸拿下来，你看这个报纸把主席的像给倒过来了。所以你看到这都是现代主义的一个思维模式。现在整个中国的形势从哲学形态来看呢，它基本上就属于一种一个现代主义的人在带领后现代和超级后现代的人，所以格格不入，而双方之间没有道路，双方之间没有沟通，也没有能力沟通，双方都没有。那我在旁边看的时候，我觉得蛮可爱的。我觉得这个问题从哲学的角度看来是无解，从数学的角度看来是无穷大，所以这一点办法都没有，人类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从这个整个人的思维模式表达方式来看，人是很无奈的，有的时候有点像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儿女小孩每天都在长大，完全他想的东西和方向是父母无法了解的。好，我们今天回到你说的那个题目来讲，你讲的非常对的，就是今天那些小孩子们年轻人的整个思维模式，那我们要知道原因。浩姐，你知道我跟你讲这么多的目的呢，就是帮助你认识一个问题，它是如此想当然，那你要比它超越在哪里呢？你要不但是知其然，你还要知其所以然。就它之所以这样子，在哲学形态的活在一个后现代和超级后现代之间的徘徊中，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后现代当中把绝对完全否定了，在超级后现代当中把没有绝对的相对性放在一个不确定的动荡中，这是超级后现代啊。那从这种思维模式一出来，他就说我既然没绝对当然就没上帝嘛，没绝对当然就没有一个确定的未来嘛，所以我就活在当下。那你留意，其实他自己的思维模式他也是矛盾的，就是当你认识一件事物的时候，你不要单单看他的表面，当他说活在确定的时候，原因是什么呢？而且这个你不能不知道，每一个基督徒去布道的人都应该知道，他说活在当下的时候，他是把当下当作他可以确定的抓住的东西，他还在追求绝对，还在寻求确定，你能感受到他吗？就他是在一个无知之中，仍然在追求永恒，仍然在追求绝对，仍然在追求确定，他内心深处仍然还是有这个，否则他不会活在当下。既然当下也是不确定的，你为什么活在当下呢？对不对？当下是什么呢？你告诉我你的当下，他讲不出来的。他当下
可能就认为是眼睛看得到的， 手摸得到的这一类的东西。
对呀，对呀，对呀、啊啊啊。但是这些东西当然你可以描述，你可以去追求，你可以去持守，但是你知道吗，你正在追求的不确定不清楚的东西，正是你内心深处所渴慕的确定。他自己不知道，他没有能力去表达。为什么呢？因为他活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他活在一个超级后现代的时代，这个哲学时代在牢笼这个时代每一个人，特别是包括他们 年轻这一代。你会发现父母跟孩子为什么合不来，为什么会有矛盾呢？思维模式是完全相反的。他在追求确定的不确定当中，他在茫然的无知的肯定当中，但自己本身也同时知道也不知道自己在一个迷茫中而已了。其实典型的讲，他就是在一个无知中。所以当你清楚这一点的时候，涛姐，你要帮助他的就是说不要太强烈的去反对他，因为这一个时代的孩子是拒绝反对的，特别父母特别长辈跟他讲一个很清楚的 reject 反对的时候，那他就用反对来对你。这个其实跟我们文化大革命这一届人没什么区别，我们从小 到大就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只不过拉下的是假皇帝伪皇帝刘少奇，真皇帝毛泽东不敢拉。所以那是我们那个 年代的人，也是可悲的也是可怜的。所以当我们清楚这一点的时候，要帮助他，你说你活在当下，你说你活在如此这般，其实你知道吗，你内心仍然在追求永恒，你内心仍然还在追求一个确定，因为当下是你可以抓得住的。当下你能够 有十块钱买一杯啤酒，你当下可以买一张票去看个足球赛，你当下可以跟哥们姐妹一起来闹腾，这是你的 当下。我认识一个从国内出来的年轻人在来美国读大学，那他呢就很喜欢他们宿舍里的几个 女生，然后他常常跟这个几个女生关系很亲密，甚至也有上床啊。他们 一栋宿一个 学生宿舍里面，他说他有一点好像是今晚东宫明晚西宫，总有一天要回到中宫，就给我 描述性方面他比较混乱。那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每一次中宫东宫西宫这么徘徊走的时候，你内心在想什么？他说很快乐呀，我就活在当下呀，此时此刻我能够跟一个女孩子发生性关系很快乐，我活在当下呀。我说你这说的不对，我说你说的对也只对了一半，因为另一半是不对的。因为你知道吗，你这件事情有后果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的 后果，它会带给你 consequence 的。我说比如说当你 去西宫的时候，东宫知不知道？他那当然不知道了，不能让他知道，知道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嘛。我说那你去中宫的时候，东宫知不知道？东宫也不知道。所以他一直活在黑暗中，他也很痛苦的，他也不想呀，但他说要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我说第一，你后果不确定，后果不确定，而你心里又很害怕，对不对？那你要怎么面对你生命当中面对后果无知的后果呢？他一开始听不懂我这一句话，直到有一天他从其中一个女孩的身上染上了艾滋病。因为那个女孩子不是单单跟他一个人，也跟很多其他的人，跟包括跟一些非洲人，非洲的男生也会到他的房间去，也会发生性关系。结果他从这个女生染上艾滋病了。那次以后再见到我的时候，他说，牧师，当年我应该听你的话，不要活在无知的当下中。其实这个当下的本身也是不确定的，而我所追求的是当下背后的那个确定的意义，但是我自己不知道。他很聪明，他在美国他来读哲学， 所以我跟他谈的话比较多一点。我也喜欢哲学，我说我喜欢跟年轻人谈哲学啊。啊，当然他其实读的书也不多，我也鼓励他多读书。我说你读哲学你书都不读，读什么哲学啊？能做功课就好了。我的功课只是给你很小的一部分，功课做在大学读书做功课，读出来的结论就证明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而已啊。大学只是给你一个渠道和方式，让你知道自己多么的无知，以后以至于你今后读完大学，你要拼命的读书，让你这个无知不至于太亏欠，对不起你这个学位而已。他一直不读书，所以他最后是大学是毕业了，也读研究生了，去纽约去读研究生去了，但是他一直不读书。所以我就说，我就笑他，我说你是一个年轻的超级后现代的不读书的哲学家。然后他自己就笑。现在也他也信主了，我认识他十年他现在到了纽约到我一个朋友的教会去聚会了，也不错。但是他过去所经历的东西呢，也纯然是一个活在当下的典型了，活在当下的。而这一类的人很多呀，陶杰，这人在美国在孩子当中很多的。他是拿着家里边的钱来到美国以后呢，骗家里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每年家里人给他$50,000到这里来读书，生活费哦，不包括学费哦，单生活费，买个好车，每天开着车去接女孩子，到处兜着转，上课也不上课，功课也不做，那当然就不及格嘛，书就读不下去嘛。那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么活？活在当下，我快乐就好。我说当下你可以活，但是一个没有未来的当下是没有意义的。他一直不接受我这个说法，他说为什么要有未来呢？为什么人世间为什么一定要有意义呢？我活在当下快乐就好了。我说你今天有多少快乐，你他日就有多少不快乐。我说这没办法的，这是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而这一个律在圣经里面定好了，你无论在怎样的哲学时代里边，你还是要回去面对真理。所以跟他谈的方法我也不能够说所谓的教你该怎么谈，但是呢，取决于你跟他的关系，取决于你跟他对话的场景环境和这个人的具体情况，因人而异了。但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好不好？好，陶姐，这样。那现在轮到挨打吧，是不是？
好的，那到我了。刚才牧师你在，就是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哈，就刚才何昭提出了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是我刚才在听你讲的时候也很容易有的一个反应，但是当何昭提出来的时候，我又在回想，我又在重新在想的时候呢，我就只想说，就是牧师你在门训当中的教导，事实上是很难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去完全的 copy 的。这是我想说第一句话，你呢是在陪我们走一个思考的那个过程，也就是说把一桶水交给了我们，但我们事实上没有办法把整桶的水就是对着你的福音对下去浇下去，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就像何昭所说的，今天的人未必有这样的思考，也未必有这样的时间，更何况我们都是有限的人，我们的那个专注力啊，就是40分钟，大概不超过40分钟。所以这个40分钟呢，你怎么样去使用它，那倒是我们在面对这个福音对象的时候，可以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考量，就是你去看到对方的那个对福音的敏感的点在哪里，还有他对福音的那个冰点在哪里，他那个破冰的冰点在哪里。我这么讲的就是其实回到刚才讲的，就是说一个人拒绝福音，可能他在第一步上面他就拒绝有神，那给出的 原因可能就像是刚才张扬姊妹所说的，我信眼见为实，耳听啊，眼见啊。但是我觉得最好的一个传福音呢，就是我不去进攻，我乃是说我就去我不去证明我是对的，但我可以证明你的观点有漏洞，事实上就是证伪，或者说是让对方能够反省自己，就是离开那个绝对，进入到一个能够打开，能够换言之就是有这么一个谦卑，能够离开那个骄傲，能够有谦卑。那这样子我觉得一个人离开了骄傲进入谦卑，神就会赐福嘛。因为传福音事实上就是神阻挡骄傲的人，那我们传福音其实就是将人那个骄傲的那个外壳撕开一个口子，能够让神的怜悯和恩典进去就够了。因为神的作用会大过我们所做的作用，所以我认为呢，假如对方说我信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好，我很简单举两个例子，我说你能看得到 WiFi 信号吗？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眼睛，对不对？但是存在呀， WiFi 有信号没信号存在呀，那需要什么？你需要一个媒介，你手上手机有电脑，就有个媒介就能帮助你认识，对不对？还有就很简单，你说你的祖先，你怎么知道谁是你的祖先呢？那都已经不在的人了，你怎么相信他是？那你说我有族谱啊，对，有文本了。那你说我妈妈能证明我爷爷他见过他，对，有证人。其实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很容易我们就可以将对方带到信仰的核心，我们圣经要回到这里来。那圣经不是 单单讲道德啊，讲什么道德主义啊或者之类的善啊，就你叫你行善啊之类，不，他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好了，那所以我呢就是一点点的分享吧，就是说在门训当中我们可能的储备是一桶水，但是当我们面对一个福音对象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却不是要把这桶水用完它，不，你要以对方为你的关注点，他的敏感的点在哪里，他与福音最接近的那个点在哪里，你看到了，那你就在那个点上突破，那他的那个冰的点在哪里，你就在那儿给他撕开一个口子就够了，我觉得。所以说，但是牧师这样子跟我们讲花很长的时间，当然那是给我们准备一桶水，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学习过程中确实需要有忍耐，也需要有耐性，也需要一点一滴的来预备我们嘛，就像一个蓄水的过程，但它未必都在一个福音对象身上能把你全部的东西拿出来，也不需要，因为这个时间40分钟，你如何在这个40分钟能够看到那个点在哪里，把人的骄傲打开一个口子，使人看到自己的有限，看到自己的这个有漏洞就够了。好，我就讲这些，谢谢。
好，谢谢艾达。就是我今天跟你们讲的其实就是首先就是考虑时间的因素，我才把过往，我这个布道法你知道吗，刚开始我要谈的时候，谈完一次是3个小时。艾达，你怎么又给我看个奔头看不到你的人了？哎，这整个人看老是动了你，我发现你。
牧师，我手机在充电，我打横的话你能看吗？可以，那我就这样子。
那其实我今天这个布道法呢， 这是一个所谓简易的理性布道法。每个人都得面对有神没神啊，从这里开始。这个整个布道法讲完不超过 半小时，最快可以20分钟讲完，蛮快的、很快就可以讲完。 这是第一。第二个的话呢、你说的有一点是对的，就是说牧师给了一桶水，你不可能全部都用。为什么？因为你不是牧师，牧师不是你。但是这不是我的期望，我的期望就是我只是点到为止，但是我只是把里边的一个脉络和筋骨给拿出来，鼓励和帮助弟兄姐妹如何去把自我的里边先调理顺了，然后用自己的方方面面的原因因素组织成一个自己的信息，对你自己的所面对的朋友去讲。这个是我真正的方法在这里嘛，真正的目的在这里。所以你们听的时候呢，你得一碗水就好了，不需要得一桶水。你的那一碗水就是那个骨架子，你得不到一桶水的。你不可能是，你不是牧师嘛，而且其中还有很多变数，人家提个问题呢，就把你所有计划都打乱了。所以你自己要万变不离其宗，要观察牧师在这里讲的时候整个思维模式和整个逻辑结构，这个你要学。这个你不学呢，到时候你布道的时候你就会被他带走，被他带节奏，被他带方向，带风向。所以你自己的结构要很清楚。我今天讲的是简易理性布道法。我从你认为没有神的角度来用你所熟悉的理性，或者你所强调你不一定熟悉，我们中国人大多数其实都是自以为很熟悉理性，而恰恰我们对理性不熟悉的呀，没有几个人在中国的学校里边受到比较完备的逻辑学的训练，不多的所以我们都是一个在逻辑学上比较残缺的人，这是我们的现实。但他同时又强调他是一个理性主义者，那怎么办呢？那我干脆与其如此，我就 fulfill 吧，满足他口中所声称的他是一个理性主义者。那我从理性的角度讲，从没有神开始讲起嘛，从无神论的角度开始 讲起。那我从这个角度讲，我也是用的是他的方法，用的也，我没有用信仰，没有用 宗教。我要讲的强调其实在这里很重点的一点，就是你与他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用他所熟悉的语言，你不要一下子跳到你所熟悉的语言。 那他一般来讲是不容易跟你产生 conversation 对话。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你提到以对方的冰点，这是已经到很具体，这个人很熟悉了解，相当不容易了已经。好的，谢谢你。我看还有没有下一位啊。还有
以真。
以真说。
牧师，我比较简短一点嘛，因为时间已经很晚了。我只是想谈一下，就是我听了很多门训，就是关于大家的反应，我有一个想法。其实牧师不是要教我们用牧师他自己用的方法，而是牧师常常说的是一种思路和原则，以及如何对待人的一种态度，或者是一种不要被人家的问题给带到他的陷阱里，然后你自己反而把自己给束缚住了。其实这其中是一个老练的过程，就像牧师跟任何人讲话的时候，他不会因为别人问了什么而针对他所问的去回答。我们常常在主日学的时候，牧师会说你的问题是有多少多少的概念在混杂在一起，所以我要回答的是按照什么什么思路。其实牧师是把那些人的思路带到自己的这个思维模式当中来解答。所以我想牧师的平时的门训也是让我们学习一种，就像牧师刚才讲的一个骨架和框架， 对于每一个人传福音的话，我的理解是我们其实是一个中医，就是每个人要搭脉，然后开不同的方子。当然的过这个过程当中是要有很多自己的训练和摸索，以及跟对方的一个情感的沟通，所以在很少很少的一个时间段里面是不可能有什么特别奇效的，只是说我们只是点一下，让他有一个哦，原来我想的东西以前也觉得很绝对的，可能需要变一变，就是希望他能够愿意变一变而已，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让他马上同意我们，其实不是这样子。那这个就是包括我最近一段时间接触的一些念哲学的人，他们很多人会很绝对的说上帝是不可能造出一块他们自己推不动的石头，他们是不可能造的，上帝是造不出来的。当时我听到这个的反应是我是无言以对，不知道怎么想，就是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我安静下来慢慢思考了以后，我会一条一条的写下来，就是这就是一种准备了，就是万一以后碰到这种方式的这种问题的时候，我要用什么思路进行讨论就 OK， 不是说谁要说服谁， 我有可能就会把我的想法说出来，那你可以同意可以不同意，只是一种讨论。好的，我说完了，谢谢牧师。
好，谢谢以真啊，谢谢以真的提的问题。我先把刚才好像是涛杰提到一个对死亡的一个态度，觉得死亡是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选择死亡。我漏了回答这一点，我先把这个回答一下。涛杰你知道吗，我觉得人们选择死亡的原因的终极原因是因为无知。这句话我刚才有讲，但是没有展开。的问题在哪呢？因为死亡之后的结局绝对不是人死如灯灭，一死百了，什么事都没有了，这是个伪命题，这是一个骗局，不是真的。人死亡，一个不信耶稣的人死亡之后是永远活在地狱的永火当中，是永远的火焰在焚烧着我们的灵魂，每时每处都可以在地狱里边听到那痛苦的呻吟和嘶叫的声音，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图画。所以我们信耶稣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恰恰正是要逃离死亡之后在地狱里边的永火。只不过这一部分的教义呢，在我们新教，在基督教里边谈的不多，在天主教和东正教谈的比较多，比我们多。那包括最早的英国的斯布曾啊，那些最早的那些布道家们，他在讲到的时候，我是看以后的他们的自传呢和别人写他们的书，他讲到谈到地狱的时候，那些福音朋友慕道友啊，是战战兢兢起来抱住教会的那根木头的柱子，哎呀，不要让我掉到地狱里面去，恐惧至极，最后信了耶稣。当时代的人是谈地狱的。那后来等到英国的那个大复兴大觉醒的福音时代过了以后，然后当福音开始随着新大陆来到美国之后，这个时候 以美南浸信会或者是美国的浸信会为主的这一波人，他们的布道开始不强调地狱问题，乃至单单强调福音的美善美好。那这是一件进步，但也是一个缺失了。在这一点他没有把我们传福音很少去讲死亡的以后的光景，那一方面是圣经本身启示的就不是很多，也有讲呀，但是没有讲我觉得也是一个缺失。像我刚才听你讲的涛杰的情况，我觉得你可以跟这个朋友说，其实可能我们对圣经关于对死亡的描述要有一些多一点的了解哦，圣经对启示对死亡的描写并不是人死如灯灭哦，人死亡以后有审判呢，而且审判如果下地狱的话是永远跟魔鬼撒旦在一起，是永远有一个地狱之火在焚烧着我们的灵魂，我们是永远痛苦，每天都在痛苦中，而绝对不是一个人死如灯灭 一死百了，那是安息啊，拜托，那舒服得很呢、啊。如果人死了以后什么事情都不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有了，那是一个解放，那是一个释怀，那是上帝给的恩典，可以在安息中得享 永生，那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只不过我们对这个安息的了解不足够而已，要不是单单在那睡大觉，乃是享受上帝所给我们的丰盛和投入我们对上帝的敬拜。天国大概就是这两件事少不了吧，欣赏上帝的奇妙伟大、投入自己的 敬拜，所以当诗班的唱诗赞美的一定不会失业、所以 这一点我稍稍补充一点。那以真，我觉得你是一个头脑蛮清楚的孩子，就是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你并没有被他们所带节奏 所走失了，当然你也需要有一些学习如何去应对这样的话。比如说那些人说神是绝对搬不起一块 他造不出一块他不能搬起的石头来，他没有这个能力呀。那这句话本身是伪命题啊，你知道懂我的意思吧？上帝对待这个问题不是能力的问题，上帝是一个意愿的问题。他说上帝不会做这样的事啊，上帝不会做一个虚假的事啊，这本身这个命题就是不真实嘛，对不对？你能不能把自己抬起来呢？你抬不起来，这个命题本身，因为抬自己不是我人生中要去面对的命题，不是一个真实的命题，我为什么要做一个虚假的事情呢？上帝是你这个命题应该等同于上帝不会做一件虚假的事情，上帝不会对伪命题感兴趣，这个回答是非常好的。你可以跟他讲哦，你这个问题可能是有一些混淆概念了，这也是我们在中国读哲学的人比较容易陷入一个诡辩，一个偷换概念的一个陷阱也在这里了。就跟他讲说哦，这个你所说的命题其实从本源上讲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命题，它就是一个假伪命题，一个虚假的 命题。所以当你说上帝造不出一个他所抬不动的石头的时候，那上帝为什么做一件虚假的事情呢？这不真实啊，它不是一个真，上帝只会做真实的事情，他会从无到有，说有光就有了光，对不对？那这个光上帝需要去抬吗？上帝不用抬啊，上帝口中一句话就出来了，对不对？上帝看都是好的，就赐福这一天，对不对？所有的天地万物都是上帝造的，你所说的任何石头你抬不抬得动这个定义再加上不是上帝定的，是你定的，你所定义的这个石头全在山上，整座山都是上帝造的，所以这个他本身这个命题他把自己 绕到里面去了，进入一个死循环。只是呢话讲回来，你未必需要去反对他，当他强调和认知这一个命题的时候，也只能说明他被他自己所设定的无知缠绕到不要不要的地步而已。
我想到的一句话是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这是圣经的话了呀，这对的。但就是说你如果说他有一天他有一个心平气和跟你讨论，你说话他不生气，这个前提是可以跟他讲的呀，就是你所说的那块石头在山上，但是这座山是上帝创造的，这句话已经是逻辑上包含了你要回答他的问题，也不用直接把他惹怒，那也没有那个必要。哦，可能啊，一句很风趣的话，可能你所说的那块石头啊，在珠穆朗玛峰上，可能恰恰就是珠穆朗玛峰这块石头，但是整个喜马拉雅山都是上帝创造的。这么一句话就够了，这个是子集与全集的关系，就是你所说的那块石头包含在上帝所造的这座山上。那这么幽默的轻轻的一句话，他如果说对逻辑稍稍有一些严谨就听得懂你这一句话，但是尽量不要跟他发生争执了吵闹就没有这个必要， 就遇到这样的人就基本上就不要先不要说话，就必到等到有一天他可以对话的时候再说。因为当人直接去妄称主的名的时候，他自己已经在咒诅中了，就不要再给他添金加两了，为他祷告了。好，感谢主。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主题很有意义，大家都提出很多问题的讨论，那说明大家都动了，蛮有意思的。可能这个讨论我还会再增加一点，加强一点吧，我觉得蛮好的。那时候到了。时候到了，我看看，我看我们方仲阿姨在不在啊？在的话就出来，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可不可以啊？来来了，好，方仲，请你做一个结束祷告，今天到这里了。
我们一起祷告，让我们的父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两个小时的当中，让我们从这个简易理性布道法，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学习，就如同刚刚牧师所说的，还有以真姐妹所分析的，其实我们在学的是一个牧师所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还有逻辑结构。其实首先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被主你所改变。主啊，传福音的事，主，我们是配角，你是那主角。求你就帮助我们，在我们不论是接触到什么样情况的这个被传福音者， either 是理性主义者，可能还有是其他的情况的人，主，就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透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学习，也让我们在自己的思维模式上面，还有我们自己的思考上，能够不用一个以自我中心的方式来做判断，来作为一个出发点，让我们能够从一个理解对方的角度，先理解对方，让我们再从这个作为一个起始点，来打开我们的一个说话的一个窗口。求主你就祝福每一位凡来到我们当中来学习的，或是来听录音的弟兄姐妹，求主祝福。主，也求你纪念牧师在准备门训当中所摆上的一切，愿主你厚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好，
阿们。
就这样，
谢谢牧师，
拜拜了，感谢主，
拜拜。